经济危机反而刺激习近平二十大决心。福建南庞大电力从何而来？热爆，北京汽车着火，河南玻璃门热炸。香港新任教育局长称广东话是方言，怀念台湾夜市，小厨神朱如恩视江振成为偶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在1989年后靠发展经济度过政治危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越向好，中共的统治地位就越牢固，但中共用强制清零应对疫情，加速中国经济的恶化，这个势必会对二十大局势产生影响。路透社6月23号报道，中国今年有史无前例的1080万新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官方比出的16岁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18.4%， 创下有这个数据以来的新高。一位从事了20年招聘工作的张先生告诉路透社知，目前中国入门级就业市场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恶劣，是他见过的最低点。同时外资出逃、公务员减薪、银行取款设置上限，种种不祥消息接踵而来。在美国之音6月26号的报道中，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中国经济不好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是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经进入困境了。中国不是有个高层用的词叫新常态吗？翻译成白话就是经济进入滑坡阶段，这个滑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国家统计局可以造假的，所以他不告诉你知滑到哪里。但是我们看到的最大一个现实就是失业率。程晓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估算，在城市里面现在比较靠谱一些的真实失业率大概是 18% 到 20%， 而且会迅速上升。程晓农认为经济困境会加重习近平的危机感，让他更有动力去争取连任，因为习近平很清楚他连任替罪羊是人家，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程晓农说，就同老毛一样，老毛当时将老天算做替罪羊了，说这个3000万人饿死是天灾，这个是捏造出来的灾害。然后刘少奇讲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盯上他，接着用文革将他干掉、报复掉。这样今日亦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是经济情况到了同上个世纪60年代接近的时候，那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不难，比如说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中共中办最近印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其中规定官方每年要填报配偶、子女和子女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说，填报上交与以往不同的要求亦是相当严厉的杀手锏，习近平通过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将官员的生死握在手中，这次习近平反腐在政治上更加明确，就是为二十大开路。陈维健说，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一直存在，最近中央发文不准老干部妄议中央，这些老干部应该就是反习势力的后台，在严密的监视下，这一股力量很难集结。但现在他们捉住清零和俄国入侵乌克兰两件大事的时机，迅速形成力量，令习措手不及。对习近平来说，反腐是粉碎这股力量最好的方式。陈维健认为，习近平制起反腐大旗对反习势力是生死之战，因为他们挨了10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更何况只要一站队就没有退路。另一方面，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同样是生死之战，这次反腐不是立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将反习势力打下去使自己连任的问题。 如果不连任，以他清洗党内政敌的残忍与数量之多，习是很难善终的。因此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胜则亡的斗争。中共近期加强对台湾和日本挑衅的力度，与此同时，共军航母003舰在正式落水时被命名为福建舰，亦被认为有对台湾耀武扬威的意图。但福建舰可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正如按中共官方宣传，它装备了三条电磁弹射轨道。电磁弹射在战机起飞的瞬间需要大量电力，但福建舰采用的是传统动力而非核动力，庞大电力需求如何解决成了一个谜。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说，福建舰最核心的技术就是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带头研发的一整套综合电力系统，由航母中央配电系统供电，布置了电磁弹射器以及配套的储能装置。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6月26日对美国之音解读说，船舰一般有两套系统，一套是用来驱动引擎，另一套用来发电，满足舰上各类用电设施的需求。其中船舰推进系统只有在船舰加速或高速巡航时才会使用全部负载，平时不会用到。电磁弹射就只有在发射瞬间才需要非常强大的电能，平时亦不需要。马伟明的发明就是将这两个系统连接在一起，将引擎多余的动力转移到船上的电能上。如果马伟明的发明果真有效，这个就超越了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只有核动力航母福特号使用电磁弹射，传统动力的军舰都无法做到电磁弹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对马伟明的发明持怀疑态度。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看，发出1000瓦的功率不可能得到2000瓦的能量。他说马伟明喜欢吹牛，在装备立顿时画出航母传动力的大饼是为了搞钱，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尚未具备这样的技术。这个是中国海军里面大家都知道。姚成认为福建舰加装了两台柴油发电机，以此来提供电磁弹射需要的额外电力，亦就是共装了5台发电机。姚成表示，福建舰的排水量是80000多吨，只是驱动船舰就需要18000吨的载油量，等于有1/4的重量是柴油。另外还需要一条901综合补给舰跟住它才得。如果为电磁弹射再加装两台柴油机，这样5台柴油发电机消耗的油量是很大的。福建舰出行时如何携带足够的柴油，将是一个滑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北方遭遇罕见高温，河南自6月以来多地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地表温度甚至高达74.1度。日前多位河南网友在微博晒出影片，表示自家的玻璃门因为高温爆裂了。其中一段影片入面，玻璃上全部都是裂纹，轻轻用手一碰就碎落一地。有网民说，估计放个鸡蛋亦都能够被烤熟。根据中央气象台资料，24日下午3点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以上，荥阳最高73摄氏度，郑州站地面温度达68.4摄氏度，24日下午1点，济源、焦作等地表温度一度高达74.1摄氏度，打破了当地有观测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在北京，据台湾 TVBS 记者25日的报道，用测温枪测试发现地面温度达到57.6度。由于天气太热，北京的一家百货商店门前发生一宗汽车在途中起火燃烧的事故。 TVBS 报道说，不知道是故障定是天气太热的原因，已经起火了，现在很多抢救人员正在拿灭火筒进行抢救。 香港新政府主要官员将在7月1号宣誓就职，不过粤语保护团体质疑后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可能在上任后进一步贬抑广东话教学，以捍卫粤语为宗旨的香港非政府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若莲2014年前曾经在教育局担任语文教学支援主任近十年，力推用普通话取代粤语，曾经办讲座要求全港学校建立机制推广普通话，并在电视的教育节目中将讲粤语的小朋友丑化为恶魔。2014年蔡若莲在教育网站文称广东话不是法定语言，只是一种方言。五年前林郑月娥组内阁时曾经传出蔡若莲可能接任教育局长的消息，当时香港爆发联署抗议，结果是蔡若莲被任命为副局长，不过现在国安法通过，已经没人敢再发起联署。陈乐恒指教育局的政策已经越来越强硬，包括在无咨询教育界及民众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在公立学校所有本地及外籍英语教师都必须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另外蔡若莲最近在出席学校讲座时声称，当局将加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来加强香港年轻一代的国民认同。早在2012年，港府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就引发数十万港人反国教反洗脑大游行，当时蔡若莲就被视为是国教重要推手之一。年仅十岁的台裔女童朱如欣在荣获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第八季冠军后，在6月26号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受疫情影响，朱如欣已经有三年没回台湾探亲了。这次专访是在她父母在纽约市近郊经营的餐厅内进行的。朱如欣说自己非常怀念台湾的夜市，以前每次回台湾都一定会去夜市跟哥哥一起吃夜，烧粟米、烧排骨、卤肉饭还有烧甜不辣都是她的最爱。朱如欣还透露，影响她厨艺并激励她参赛的动力来源是她从小就看地狱厨房、厨房噩梦等名厨高登拉姆齐主持的实景节目。不过这几年她的偶像变成了曾经在新加坡经营米芝林二星级餐厅、近年返台发展的名厨江振成。朱如欣解释说，因为她煮饭不像我看过的厨师，她煮的是好像凸显我们现在世界的问题，将它化为菜式，好靓，不像煮饭，而是在这里做艺术创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